大家好，欢迎收听迪幻万掰万。很长时间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啊，这个确实也是找不着这个功夫来录我们的播客。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嘉宾，其实也是我们迪幻字幕组的资深的成员苏黎，我们请他来上这期播客。为什么呢？因为他为前一段时间上映的迪士尼的真人电影白雪公主的中文主题曲做了词啊。这首主题曲是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我们的苏黎也就是王梦琪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歌词里面去找他的名字啊，这首歌就是他来做的词啊，所以我们今天说一定要请他来分享一下他这个作词的经历啊，包括当时的一些创意啊之类的，然后顺便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一部啊比较有争议的电影吧。啊，苏黎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苏黎，很高兴能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部电影，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掉马的经历。
嗯，我就先来问苏黎几个关于他作词经历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苏黎翻译歌词的功力是很强的啊，一旦我们字幕组里面有一些就是大家都觉得比较难搞或者是比较重要的歌啊，这个比较好听的歌，说哎，一定我们不能辜负这首好歌，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翻译出来，都会请苏黎来翻，或者是请他来改这个歌词的翻译。那从当初的翻译歌词到现在真正为迪士尼的歌曲来作词，我觉得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我们整个字幕组都非常为他感到骄傲。那天那个歌正式的发出来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说嘛，因为你之前肯定也签了 NDA， 我们才可以去说这件事儿，然后在群里面一说，大家都纷纷向苏黎表示祝贺，而且我们都感觉非常自豪，然后大家又互相发红包，我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操作，为什么大家要互相发红包。所以就是苏黎，你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次整个作词的这个经历吧。
我应该从一开始先说，首先这么一长串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过誉了，其实应该也没有好到那种程度。但是我其实经常之前会和组里的小伙伴一起讨论这一方面的这个翻译，然后我其实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出大家对于歌词的翻译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到那个群里发红包这个事情，是因为当时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然后开始讨论，所以我就想说大家就用这种很简朴的方式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运气，就是这样。然后下面呢就是这次作词的经历。最初看到电影预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首歌它是很抓耳而且很好听的。
哎，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歌名啊，说了半天没说歌名。英文歌曲叫 Waiting on a Wish， 是电影的主演 Rachel Zegler 演唱的。然后呢，我们这首中文主题曲它其实没有在电影里出现啊，他就是迪士尼为了宣传这个电影，请了一个国内的歌手希林娜依高，然后专门唱一个这种算是推广曲性质的一首歌吧。
从心底黑暗划过森林与星夜，黑夜中越发耀眼，看星云随风飞向更远。从心底祈愿，期盼路转峰回，希望胆怯消退，陷阵在前不怕过绝，闭上眼再看清将成为的自己，这是不是天意给我指引。
然后他的歌词跟电影当中的歌词是不一样的，因为电影当中这首歌曲就是等于作为音乐剧的一部分嘛，它是要跟这个剧情要完全一致的，所以它更多像是对于原曲的这个歌词的一种翻译和译配。但是苏黎做的这首 词，它其实作为推广曲性质的一首歌，它可以稍微的脱离电影本身的剧情，让它更加的泛化一些，让大家就是都能一听这首歌就能有一种共鸣啊。
嗯，是的。然后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反复的听《马戏之王》还有《爱乐之城》原声带，所以得知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之后呢，我感觉到自己无比的幸运，但同时也给自己挺大的压力的。然后这次创作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收到样带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然后感觉大家都在不舍昼夜，非常努力的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我们也一直在非常细致的沟通和反馈意见，这个让我非常受到鼓舞，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创作过程。
当时你应该是先会让你试译一小段对吧？
是的
啊，然后很多人可能都在提交他的这个试译稿啊，然后最终选中了你。我不知道当时就是选中你，然后迪士尼那边告诉你说，哎，你要来为这首歌作词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感受？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很幸运，然后其次就是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自己都不能满意的交出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话，我应该是很难原谅我自己的。
你当时还没做呢，还没开始。
对，这个就是从我一开始就已经在给自己施压了，这个也是我怎么说做事情可能会有的一个很寻常的状态。
嗯，所以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啊，然后有点内耗。
对，一般就是能把事儿做好的人，对自己要求高的人一般可能都是这样。
谢谢。
当时给你试译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试译的时间差不多是一个星期左右吧。
一个星期，然后后来让你把这首歌完整的做出来是多长时间？
大概四五天。
好家伙。就是那一小段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后面一整首歌给了五天的时间，是吧？
差不多。嗯。
你刚才也在说嘛，说你自己会这个纠结内耗，你觉得你自己在具体是在纠结什么？就是尤其是在你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老说你，哎呦，你害怕这个做不好，你怕在哪儿呢？
怕在就是其实我经常就是对自己的一些翻译不是非常满意，应该是有一些眼高手低的这种状况。其次就是如果说针对这首歌的话，我觉得自己的理解不是很足够。嗯，但是忘声了说对这首歌可能把握不是特别准确，根源在于我对白雪公主这个人物的了解不够深入。嗯，但是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在后续聊电影的时候再继续说到。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从一开始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对这首歌有点疑问，因为我觉得他展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不是特别的主动，然后他好像是在等待什么。但是我认为作为推广曲应该要去寻求一些大家有共鸣的一个地方，可能不能只是等待，所以我想了很久，然后还是决定把这个等待的概念弱化了一些。所以我觉得纠结就是反复的在想自己的理解或者是诠释有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OK， 电影里面的那首歌最后翻成了叫，就是他那句 Waiting on a wish啊，他翻的是在井边许愿。
我在井边许愿，伴着那摇曳树影，迎着那银色天空，轻声将心愿送入水中。在井边许愿。
然后你这边就是把它翻成了叫从心底祈愿，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你稍微弱化了这个等待的概念，是吧？
是的，
更加强调了一种主观的能动性，是吧？
对，但是我又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字面意义上好像改动有点大胆了，所以我其实是有点纠结的。
所以你自己在创作这个歌词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你遵循的方法或者说规律原则之类的东西？
如果说原则的话，可能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信达雅的原则。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是习惯反复修改的，因为我认为翻译它永远都达不到完美，然后它可能也永远都达不到我自己期望达到的一个标准。但是我可以一直尝试把它修改得更好。然后之前， 迪化的一些朋友也跟我聊到这个问题，说这个翻译要怎么去能让自己表达的更好。我也是这么回答的，我说我是比较喜欢反复修改的。那如果说是创作歌词的话呢，它其实和翻译有一些区别。那我可以先简要的说一下我自己翻译的习惯。首先就是要忠实于原意，我们要深入理解这首歌的表达。然后其次就是押韵，它的韵脚呢，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去贴近原文的，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一韵到底的。这次填词其实我也参考了原版英文的韵脚。还有就是要使用四字格，我比较推荐在合适的情况下使用一些常用的成语或者是四字短语，不是为了吊书袋，也不仅仅是为了行文上看上去更加美观，而是尽可能的减少大家的视线停留在字幕上的时间，能够一眼看懂。如果直译不自然的时候，可以适度的意译。还有一条就是控制字数，最好是能够易懂又美观。然后这次填词我其实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步骤，就是我先做的是根据英文歌词的音节和节奏确定每一句的字数和停顿，而且英文它是有声调的，填进歌曲里面会有一些拗口和不自然，所以也还是需要反复修改的。大概就是这些了。
说实话，我还对比了一下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歌曲的中文翻译和你这版的歌词，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就是官方的这个里面的用语基本上比较生活化，或者说是一些常用的词啊，但是你的这个歌词里面就会出现一些可能我们不是特别常用的一些词或者用法啊。就是这一块我不知道你当时在创作这个词的时候有没有说我需要跟电影里面的这个版本做出一些风格上的差异，或者是要跟它拉开距离，有没有这么一个意图？
确实有这样的意图，因为我知道电影当中的译配版本应该是要符合画面，而且它应该需要尽可能的直白通俗易懂。然后我希望做出一些区别，就是我能够在风格上进行一些改变，当然也还是需要歌词能够通俗易懂的。所以到最后我得到的一些反馈以及我需要进步的地方恰恰也是这一方面。我觉得我的歌词确实是我自己的风格可能稍微强烈了一些，不是那么的适合比如说年龄段更加小的一些小朋友。
这个毕竟主题曲我觉得也不能说它就是给小朋友的嘛。
对，就是它其实应该是要最理想就是各个年龄段他们都能够欣赏这个歌词，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确实我的风格会偏向于其中一部分，不能够最大程度上来照顾所有的这些观众。所以说我的风格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文学性吧，不是足够的直白。
但是确实像你说的，如果都很直白的话，那就跟电影里那个版本可能也就差异不大了。
是的，
就是你像迪士尼很多电影一首歌它会出两个版本，比如说像大家最熟悉的 Let It Go 对吧，它就是有一个片中的版本还有一个片尾版本，片尾版本当时是一个流行版嘛， Demi Lovato 唱的，当时国内我记得也是专门又翻了一版，就是片中那个版本是配唱的演员唱的，然后片尾的那个版本是流行歌手姚贝娜唱的，然后两个歌词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这个区分还是很正常也很必要的，要不然这两首歌就是大家分别给大家留下的那个记忆点都不够鲜明了，
以及歌手他们诠释的风格也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所以就风格的这个差异化的话，确实提供了一些可以自己发挥的空间。
那你觉得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听起来就会有点官方这个回答，然后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老师的专业的意见还有帮助，然后我能够非常清晰的知道我自己在哪一方面还可以做到更好。然后这个虽然回答可能有些官方，但对我来说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填词或者说是翻译歌词对我来说就是像游戏一样的，我要在 文字还有音乐当中作曲者，或者说是在中文和英语之间把它的差异减小到最低。但是呢，它的难度越高，创作过程越磨人，我完成的成就感也就越大。所以说我这次最大的收获确实是非常清晰直白的发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但是也给我很大的鼓舞。
你对，我就说你这个真的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是说最大的收获是我发现了自己的短板，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我可能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平时在做歌词翻译的时候，我会不断的给自己加难度，然后这个难度可能就是我突如其来的一些念头。比如说我之前做翻译的时候，我会追求它的中文和英文长度要一致，所以它对我来说就是可以不断的探索怎么样去把这个歌词翻译做到更好玩。所以我其实是挺享受这个不断加高难度的这个事情的。
哎，你说的中文和英文长度一致是指音节数一致吗？
就是我们看到的字幕的长度是一致的。
啊，你说字幕的长度是一致的。
对，
我一直以为你追求的就是那个中文可以直接唱出来的那个状态，不是吗？
不只是这样，就是看我自己翻译的状态吧。如果我觉得好像难度不够高，我自己会想着说怎么能做得更好玩，然后更为难自己。
你说你这种人不成功，他不合理。
但
是
对我来说，
他
确实就是像游戏一样，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行行行，反正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就是有一个作词，然后这个歌曲公开发表吧？是第一次吗？
是的，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写的词被一个非常知名的歌手唱出来，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
所以就期待你后面有更多的作品。
谢谢，我也非常期待。
哎呀，反正我觉得就是每次我看到迪幻的成员就是有这样那样的成就，其实咱们字幕组里面已经陆续的就是有这样的成就了。比如说 Lina 你知道吗？ Lina 她当时给迪士尼的一本书做翻译，当然那个是一个米奇的一个小说啊，她翻译了一整本，那个是最后就公开出版了。除了你这首歌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帮迪士尼做一些文案呀、翻译方面的工作。过几天就会有一个视频出来啊，是这个播客发出来的时候，应该大家可能已经看到这个视频了。我们受邀去上海时装周的迪士尼的一个时装秀去拍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就是采访了一些皮克斯的粉丝，然后有一些互动的答题和一些故事的分享。如果这个视频大家比较喜欢的话，我们今后还会找更多的机会去做类似的视频。行，就是非常感谢苏黎给我们分享他的这个作词的经历，然后我们也稍微聊一下这部电影吧，因为这个电影确实也是争议比较大。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不同的人对这部电影有不同的这种不满或者说槽点，就甚至是我们作为迪士尼的粉丝，我们粉丝群里面也有很多人就明确的表示说不看这部电影啊，抵制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到现在在国内的票房应该是过不了1000万啊，非常非常的惨淡。我想先说一下我对这部电影的一些观感吧，就是因为我本来确实期待值也不高，在上映之前的时候相关的媒体的这些评价也都出来了，烂番茄什么的就是感觉那个评价都不是很好啊，所以我当时也就是抱着一种听歌的心态去看的啊。但是看完之后我还是觉得确实是总体让我觉得有点无聊啊，很平淡，除了歌啊，除了歌的部分，因为那个歌的部分原声专辑我在上映之前就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啊，确实我也觉得几首新歌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从这个剧情上来讲，确实是很平。大多数的剧情和场景都比较还原就是迪士尼经典的这一版白雪公主的动画电影，但是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可以能让人记住的情节吧。因为你回想一下，其实白雪公主的那部动画电影本身 剧情也就并不丰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之平淡啊。所以你把当时的这个剧情直接搬过来给现代的人来看的话，那肯定大家会觉得不是很好看啊。具体到这个剧情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里面没有解决这个剧情的逻辑和人物动机的问题。邪恶王后这个盖尔加朵演的这个角色，她其实刚亮相的时候在电影里面你能看出她是很美的，对吧？然后她后来她就自己就扮丑了啊，然后还要问这个魔镜谁最美，你难道自己看不出来吗？就是她的这个表现其实给人一种很卡通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翻拍真人电影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动画里面你可以忍受的一些情节，或者是它的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你直接把它照搬到真人的电影里面，它就显得是很奇怪，或者说过不了观众的这一关吧。你说魔镜告诉这个邪恶王后说白雪公主之所以美是因为她有内在美，那邪恶王后听了之后她就很不爽啊。你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有两种选择，对吧？你要不然就是你要质疑这个魔镜的标准，你凭什么这么说啊？我这个外表美就是最美的啊！你可以说你说的我不信，要么你就信他，你就说那 OK， 既然你说我不是内心最美的，那我就要想办法改善我自己，让我变得更美，对吧？
就杀掉排到他之前的人。
但是杀掉他排在他之前的人就能证明他内心是第二美的吗？
不能，所以他就会一直下狠手，
一直杀人。
对，
那他越这么杀的话，那岂不就是他越离这个内在美越来越远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他逻辑上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如果是按照内在美的话，他从头到尾都不应该会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是，
所以他逻辑上确实不能够自我解释清楚。
嗯，里面不是有一首是邪恶王后自己唱的歌吗？ All is fair。 它里面我是看完电影之后在地铁上又听这首歌，我才注意到他在这首歌词里面就明确的表达出了他对这种内在美的标准是不认同的。那如果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很不认同了，他那个时候就应该把魔镜砸了，结果他到最后才砸。
我记得这首歌一开始看原版的时候印象倒不是特别深刻，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中文版，我觉得他的中文的歌词诠释的更加清楚一点，对于他的人物动机。
所以就是说到底是这个邪恶王后他为什么要这么邪恶，这个问题他也始终没有解决。为什么他这么讨厌别人的善良，那些善良的人他就瞧不起，是他成长里面什么原生家庭的一些什么问题吗？还是自己有什么经历导致的？就搞不清楚，他就是纯邪恶呀。这个动机没搞清楚，就让人觉得这个角色很单薄嘛。最后也没有什么高潮，就是白雪公主叫了几个那个卫兵的名字，然后就赢得了大家的支持。邪恶王后当时站在那儿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抗啊。然后扭头就回去了，砸镜子，然后故事就结束了。
是的，
就这个冲突完全没解决。
他冲突解决的方式是和我们期待的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做的稍微好一些，就是他的王后的结局是至少我们知道他是怎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呢，在动画当中他就直接是从山崖上跌落下去了。我觉得至少他能给大家一个交代吧，虽然说这个结局也不能算让大家有多么的惊喜，但是说到冲突，我注意到白雪公主的台词其实有多次暗示这个故事的走向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她之前有提到过什么曾经大家很善良很公正，然后她还说过什么希望能够找回公正和善良的精神，所以他其实在暗示故事的走向不是抗争或者是复仇，他更希望去换回大家已经遗忘的善良和公平，然后让人们对未来再次抱有希望。所以我觉得故事让我们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将利刃刺向王后，他在等大家做一个决定， 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受困于这个善良的人设，让他没有办法去复仇，另一方面其实又给了国民他们选择善良和希望的机会，但是这个冲突解决的方式就有点太草率和平和了，所以大家看起来就觉得非常的不过瘾。
嗯，如果说全片里面有哪一段是我比较喜欢的话，就是结尾所有的一切都解决了之后，大家一起穿那个白色的衣服跳舞的那一段，就是因为那个就是让人感觉说，哦 ，OK， 大家的心中的善良又被唤醒啊，然后大家一起过上这种快乐的生活，
对，非常童话的结局。
对，而且给了我一种歌舞青春的感觉，尤其是他们那个舞步还有那个整个那个曲风，就是我觉得特别歌舞青春。Rachel 有的时候那个侧脸啊，让你想起那个 Vanessa Hudgens 那种感觉，
确实是有点非常迪士尼。
对，然后我想说的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选角的争议啊，我想表达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既然迪士尼选择了一个跟原著的设定，或者是说自己原版动画电影的设定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演员啊来演这个角色，那么就证明迪士尼想要通过这样一个选角来表达一些东西，他一定是这样的。否则我觉得他不会选一个就是有色人种的演员来演这个白雪公主，而且还要把白雪公主的这个白雪的设定由她的皮肤白得像雪改成了她在暴风雪出生，就是她在选角这件事情上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态度和声音和倾向，甚至说价值观。那么如果你要表达一种价值观，它的代价还是要把人们心目当中那个经典的设定改掉的话，我觉得迪士尼要做的一点就是你本身这个故事和你电影的质量一定要过硬，一定要在我作为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我做的非常优秀的前提之下，你表达的那个东西才有说服力，才会让观众接受。如果说你本身的故事单薄，然后剧情没有逻辑，像我们刚才讨论这些问题，这个你等于对于它这个原版设定的这种重要的改变就会显得非常突兀，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然后跟你这个剧情的拉垮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之后，它自然就会变成一个靶子，人们都会去攻击它啊。所以我这两天我就觉得说这个电影本身啊，受到怎么样的批评我觉得倒无所谓，迪士尼这么有钱他也不是说亏着一两部电影啊。但是对于这个 Rachel 这个演员来讲，我觉得他也挺惨的，说实话，你从他个人来说我觉得他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就是任何一个演员他都希望说我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能够演这么一部大片，他绝对是心里面很重视这件事，他绝对不会把它当儿戏，而且他自己去努力争取这样的机会，我觉得也是他应该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去攻击 Rachel 这个人，他接下来的话面对网上那么多的恶意，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都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希望他接下来能够接到更加适合他而且能够更加展现他这个长处的一些角色啊。你确实他唱得很不错，对吧？就是
是的，
你会看他网上放出来的一些现场的表演的录音，那都是他的真唱啊！大家听到那个之后都就是哪怕是在骂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说，哎呦，他是真的很会唱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他上早安美国的一个采访，他的下面就是坐了很多的美国的小女孩，各种肤色的都有，然后穿着白雪公主的衣服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样子。我当时突然就感觉到呀，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就是你不管怎么选角你都会被骂。那些小孩他有这个白人，有黑人，有亚裔啊，有拉丁裔，什么裔都有。那你说这个电影里面的白雪公主到底要选什么人种呢？如果他继续选白人的话，他继续像以前的那个动画电影的那个设定的话，这部电影就会变成一个 OK，你作为一个白人，你难道不知道你一直都有特权吗？啊，你可以得到各种人的帮助，你本来就是一个公主。那有色人种看了之后，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对他自己来说，他没有那个共鸣的那个连接点，而且这个故事又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它不是发生在现代的一个故事，就是我觉得你很难让有色人种产生共鸣，但是一旦你选了一个有色人种，那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你这个故事又很难去改编成一个很精彩的、符合现代的，因为迪士尼还会强调说，我这个故事新的这部电影是致敬经典，那致敬经典就意味着他没有办法把原来那个故事彻底推翻，他不得不保留很多其中那些也不能说保留吧，就是说他不得不受限于原来的那个故事里面一些过时的一种设定啊，或者是说一些故事发展的方式，他只能去保留。那一保留，他跟现代的这个价值观就有不符的地方，然后你又安排了一个有色人种进来，引发所有人对他的嘲讽。就是这部电影你怎么处理都不行，都很难得到所有人的满意。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可能这部电影最好的宿命应该是不要拍，就不要存在。他没有别的办法，他真的很难拍好，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很难让大多数人都满意。
确实是很难。我觉得关于选角的争议，我其实是看完电影之后，从人物设定方面突然有了一点感悟。就是在最初看到选角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一些疑问，但是我知道 Rachel 她的唱功非常棒，所以在歌舞方面我觉得挺安心的。但是后来看了一些路透，还有最近的一些宣传物料。我发现电影其实并没有刻意去展现，白雪公主她有多么漂亮的外貌，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就是 Rachel 她在一些宣传活动中的妆造都比电影中更符合我们对白雪公主的预期，所以我觉得我似乎能够理解，就是选角或者说是真人版白雪公主的设定。我认为真人版它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勇敢，但是很费力不讨好的尝试，他们可能是想要避免把这个故事刻画成王后和白雪公主，两个女性之间的一个容貌竞争，或者说他们不希望大家把关注过多的放在这个方面，所以他们把王后塑造成了一个相貌比较美丽，但是内心很邪恶的一个人物。那她的对立面就是一个单纯善良的白雪公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雪公主她的外貌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极度的美丽，她的容貌其实不会盖过大家对于她内在的关注。这个是我觉得电影希望能够呈现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外貌不至于过多的掩盖住她内在的一个闪光点，所以能够让大家更加强烈的感受到她是很善良的。然后她可能都没有公主光环，但是她内在又有闪光点的一个比较平凡的女孩，不是像动画当中几乎所有人第一次见到她都在赞美她的美貌。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我们依旧把白雪公主架到一个拥有绝对美貌的一个高度，就会让大家觉得她的磨难仅仅是她的一个公主烦恼，就是电
是，
影里当中唱的。然后她的
对，
收获只是美貌带来的一些优待，然后让大家比较难以共情她。真人版可能就是不希望去鼓吹一个外貌至上的一个理念，至少对于白雪公主这个人物，他们不希望是继续动画版那样一直告诉观众她有多么美，他们反而更希望我们看到自己和这个人物本身存在的一些共性，比如善良，还有对希望的一些追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真人版的白雪视作是白雪公主这个形象的一个内在的丰富，就无论如何，我们内心的白雪公主依旧是美丽的，但是现在真人版让她的精神力量有限的丰富了一些。
对，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是差不多的道
对，
理，对
是
吧？
的。
就是如果说很漂亮，人很漂亮。 啊，跟就是他作为一个白人，对吧？这都是属于你是有一定特权的啊。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迪士尼的良苦用心，他没有被大家注意到，或者说被其他的问题就是把它掩盖住了啊。就是大家更多的是看到的那些，有争议的这一面，而不会去多想这其中可能迪士尼想要深层次表达的一些东西吧。嗯，
对，就比如你刚才提到了一些小朋友他们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样子，我觉得如果对于我是一个创作者来说的话，我希望小朋友记得白雪公主或者喜欢白雪公主，不仅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她也有一些她很独特的特质，然后他们也会因为这些特质给自己找到一些前进的动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制作方他们想要弱化大家对于白雪公主外貌的讨论或者是关注，反而引起了大家对这个选角就是源源不断的争议。
嗯，
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难做的一个项目。
是，但是迪士尼还是要坚持做动画翻拍真人电影，而且这个动作接下来应该会就是反应越来越快，比如说像海洋奇缘现在已经在拍真人版了，对吧？但是好的一点就是说，后来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最近的这些年，哪怕是公主电影里面的这些女性的角色，也都不是那种在外貌上很完美的那种绝美的形象了。
是
啊，它本身也可能会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得共鸣吧，所以可能接下来会面临的阻力会稍微小一些。我非常好奇的是，接下来迪士尼的内部会如何评价这部电影和它带来的一系列的争议和包括它的财务的后果，大家会怎么评价它？
但是这部电影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纷争嘛，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预见它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后果的。
嗯
嗯，但是如果说是从故事这个塑造还有人物的设定方面，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也是能够预料到他们会要面对这些风险，但是他们依旧选择这样做了，我觉得还是蛮有勇气的。虽然说这个后果可能比他们想象的会严重那么一点点，
是，确实是这样，
但我又很欣慰看到他们这么有勇气，有自己的坚持。
是，你这么说确实也是，我觉得迪士尼也不应该做那种就是我为了迎合观众想看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的那种，他还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坚持的。
嗯，就是需要去坚持做一些他们觉得是对的事情就可以了。
嗯，就是不仅要对而且要好，就是你不能光说哎，我觉得这事儿对但是我做的很糟糕，就是你再对你也百口莫辩，就大家
不会，做好就是一个更高的一个难度，希望他们能够越做越好。
嗯，行吧，那今天我们这个播客也比较简短，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儿，然后我们期待很快有机会跟大家再聊，就这样，拜拜，
拜拜。